刚才其实我一点钟就来到，坐在外面等到，所以有点迟到了，对不起哈。嗯，那刚才大家读过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好吗？嗯，我来的时候，我的师母问今天要讲什么题目，我说他叫闹市中的哀声。他说这个不是闹市啊，怎么这闹市中的哀声呢？但是呢，其实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意思哈。但是虽然我们不是住在闹市，但是闹市的事情呢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在闹市中呢常常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想过的哈。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哈这个闹市的一种情况。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那边。那这里呢讲到耶稣呢去了一座城哈。这城名叫拿因，因他的门徒和极多人和他同行。在这里呢好像很特别的提到有一点哈，就是耶稣有很多人陪着他，他有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我不晓得那个极多的人呢究竟有多少啊，不过呢这里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形容，相信是很多啊。那各位，所以有一幅图画了，你可以看见呢耶稣在在行路的时候了。好，谢谢。耶稣在行路的时候了其实是相当的风光的啊，因为有极多的人跟着他浩浩荡荡的来走路啊。假如你看见一个人啊，他走路的时候他走在前面，那旁边有许多的跟从他的人啊，那你就知道这种情况是相当荣誉的，相当风光的一种情况。那当时耶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是有另外一个行列是从对面而来的第十二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由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他这里又有一个行列，那圣经又说他有那里有很多人很多人来跟着这个送病的行列来跟着这个寡妇一起走。所以你又看到两幅很特别的图画那耶稣有极多的人跟着他，这个是不奇怪但是呢那个寡妇那个送病的行列了有很多人跟着了，就反映出那个寡妇呢是相当得到人的尊重得到相当的人的喜爱的一个家庭你知道从一个送病的那个行列你大概可以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件事情讲到有一个教会的女传道离开世界出病那大家没有想到那个平常安安静静的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女传道，当她这个离开主的那个这个送病的行列里面呢，安息礼拜里面呢，就是有叫人觉得很惊奇的一件事情，有许许多多的人去参加这个安息礼拜。 啊，那人就会想起，哎呀，这个吕传道在生前呢，他就帮了很多人，默默的在帮了很多人，所以在送病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哈，大概这个寡妇呢也有这种情况。他的生平很叫人尊敬，所以他的孩子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很多人与他在一起，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一种哀伤的日子中，有很多人跟着他。不过我想大家看一件事情呢，就是假如你是属于耶稣那个行列，这个浩浩荡荡的一个行列，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在那个时候留心到另外一个行列的那种悲伤的情况吗？这里很明显啊，在浩浩荡荡这个行列过来的时候，耶稣却站在哪里圣经说他的手是挡住那个刚才那个刚才少年人的那个棺木，大概是一个棺木，这顶住他，挡住他，不要他向前走。然后呢，就对那个寡妇说了就不要哭，你不要哭。就是他听到一个哭声，那么浩浩荡荡的行列里面极多的人跟从他的时候，他的心却是想到一个哀伤的寡妇，一个失去了独生儿子的那种的伤痛。所以今天我就想特别跟大家来思想这件事情。哭是神所重视的一件事情。你再看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类似的一种提醒启示，神要擦去人的眼泪在以赛亚书28章这里讲到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然后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所以神对眼泪呢，就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重视很多圣经都是这样讲，这个这种大卫他流泪的痛悔神是不轻看的，他不轻看一个流泪的人的痛悔这个出埃及记他讲到以色列人被埃及所逼迫所迫害他们的哀声上帝听见了这是讲到神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他却听到一个人间的哭声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时间呢，会留心到人的哀哭、人的哭声呢？在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哭声可刚才我讲到那个《出埃及记》是讲到被压逼的的西亚的那种眼泪、那种哭声是箴言书第14章31节了，他里讲到西亚贫穷的是入墨造他的主，他是好像这意思是说，要是被西亚的人呢，神就看得很重，你西亚他，你就入墨了我。所以呢，神对西亚的哀声呢，是很看重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西亚在里面可能真的住在这里一个比较安静的社区里面呢，不知道那种贩卖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西亚在这个社区里面呢讲到一些有性别上的西亚有种族上的西亚，在那个一个做工的地方，有上司对下属的一种 一种无形的施压啊，这很多不同的手段呢、啊，真的在职场上你是不知道的，在法律上你不可以施压人，但是你发觉了在职场上呢，相当的多的施压，他不需要犯法来施压你的啊，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就知道，那在家庭上啊也有施压，啊，我们以前一直都以为呢那些那些劳苦大众基层人士，他们就会在家里面有家暴的事情发生啊，但是我们是知道不是的，其实那些比较有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们也有家暴的情况啊，做律师的、做医生的、做文方面的都有很多施压的情况，所以就是弱肉强食啊，就是不是以前才有的，那今天才有，那也有，就说神对那些被施压的眼泪啊，他是知道的啊，就是那么作为教会呢，作为教会呢，我们对那种声音有多少的关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每次当你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周遭其实有很多人在被施压当中，而他们是神所纪念的。有些人呢，不是现在讲的，一直都很多人都这样讲，他们说，是不错，神做了世界，做了这个奇妙的世界。但是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罪恶啊，太多的问题，所以走了啊。其实这不是，神还是纪念那些受施压的人。不过今天的教会确实让人觉得好像神不顾念他们，因为教会上帝的代言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常常听到那种被施压的那种的声音啊！神没有丢弃世界，但是教会需要复兴，需要去听听这个世界的需要啊！另外有一种的哭声呢，是一种走投无路的哭声啊！我不晓得在我们周遭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走投无路的啊？也许你觉得哎，在美国了应该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情况，因为总会有些救济，总会有些慈善的机构可以帮助。但在 New York 其实是很特别，在 New York 有很多无证的居民，就没有证件的居民。也有些旅游来到这里失去了身份了，过了期啊，也没有身份。我们遇到很多类似的人，你记得有些人自杀了啊，有些人做了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了，其实是因为走投无路的。我见过一个最让人觉得有恻隐之心的，真的有一对的母女啊，从甘肃啊来为他的孩子来医病的啊，那他后来我们就有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就帮助他。他告诉我们呢，他曾经在 Flushing 的地方去到一个点啊，一个人生的点啊，他真的没有路可以走了，他两个。就是要睡在街头了，后来就被有人发现，给基督徒发现，就把他接到家里去，然后我们就帮助他。那他现在呢？在我们甘肃的地方啊，他的孩子啊，本来我们帮他筹了很多钱，他的心脏有问题，我们帮他筹了些钱，但是呢，他的第二次在复发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了。但是这位的妈妈呢，她就现在作为我们那个甘肃的一个同工，她竟然帮助了300个，因为她的缘故，我们认识了，知道了有300个孩子，她心脏有问题，跟她的孩子一样的，心脏有问题的，得到手术，得到医治。 不过想起他了，我就想起那个的遭遇，真的人原来可以到这样一个地步，完全没有办法啊，睡在家街头了。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啊听过这种的哭声啊，走投无路的。假如你听到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呢？啊，那另外呢，有一种哭声呢啊，是很普遍的啊，就是一些做错事的啊，做错了事的人的哭声啊，懊悔的哭声啊。最近呢，我就遇到听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一个男人啊。他背叛了他的就是背叛了他的太太啊，然后呢、啊、他跟他的干女儿，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介绍就是干女儿，结果呢有人被发觉了，他在一个地方呢，他不知道有闭路电视啊，他就跟他的干女儿呢拥抱了啊，就是分外情啊。那当然后来人家告诉他这个不对啊，你的事情啊都被看到。他听到的时候，他就最初了，他的反应呢，好像希望还可以逃脱，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逃脱。但是当人家告诉他这都被看到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觉得哎呀真的做错了事。所以很多很多世界上很多人做错了事没有办法回头的，家庭破碎，人破碎，人格破碎，这都是一些哭声。我看见那些人的那些责备他的人的时候，我在旁边啊，这个我没有处理这个事情，我是间接知道的。当我知道那些人怎么处理的时候，我更为这个失足的一时铸成千古恨的、啊、这个人觉得难过。因为当时那些人责备他的时候，完全是没有从他的那种软弱、那种需要要挽回他的那种出发点，来是说你这样做就败坏了我们，就伤害了我们，就影响了我们，就是从自己的那种的做出发点。所以有时候人真的被一种软弱抓住，但是你被软弱抓住的时候，你也不会得到世界的那种原谅，那种的帮助，那种的挽回，你一错就是错了，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那这是很多很多的世界上的情况。那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眼泪呢？是有很多不同的眼泪啊。刚才读的圣经就是另外一种眼泪，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就是亲人的离开世界。这个寡妇圣经明明的说她是独她的独生的儿子啊，独生的儿子他就离开世界，他是寡妇，是独生的儿子离开世界，这是人的常会遇到的这种哀哭啊，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啊。我们没有个人可以幸免啊，就算今天你没有遇到啊，但是有一天我们总会遇到。有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在印度的这个比较哲学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有一个寡妇啊，他失掉了他的孩子了，那他就真的不晓得怎么来面对这种的伤痛那他就去求助一些有智慧的人啊，就是去希望怎么可以把你内心的伤痛把它除去呢？他就去找一个高人啊，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个高人，那个有智慧的人就说：“好，我来帮你。”他说：“你去啊，你帮我去找一个一些东西啊。”然后呢，你去找那个东西呢？我忘记了他是找什么了。不过呢，他说这个给你东西的人呢，他一定要家里面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从来没有失去过亲人的，所以他就按照这个高人的指示呢，他就去逐家逐家派门。 他要的东西很多家庭都可以给他，但是却没有个家庭是没有失去过亲人啊。但在走完这一趟呢，他就明白了，原来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他的伤痛。那我讲这些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我只是举个几个例子啊，眼泪哭啊，在我们周围呢啊常常有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教会，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怎么来帮助我们来面对啊，面对这种哭声呢？啊，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作为一个见证人，作为一个恩典的一个经历的人，啊，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哭声？我的邻居啊，有一次他我们邻居还没有信主，有一天呢，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基督徒好像很冷漠啊。”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会说我们很冷漠呢？他说我认识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说我们死了是有永生的啊，所以死了就不应该哭的。我们没有不舍得，大家也没有听过啊。我们有人离开世界是不应该哭的，因为我们有永生的，哭是没有信心。但这种情况呢，就传到给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的耳中了。他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一个失去信赖的人怎么会不哭的呢？有永生也不等于不哭啊。所以他就觉得他就觉得我们很冷漠无情啊。当然我们有机会跟他讲清楚了。不过确实哭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的里面的创造的一件啊。我觉得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眼是有一种眼的这泪腺是可以哭的。他给我们一种哭的能力啊，一生出来就给他打到哭了，就是一哭才好的，哭你可以比较健康，所以哭是一种的天然的，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把这种本能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当耶稣说不要哭的时候，其实呢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假如没有原因的话，我们不能够叫人不要哭不单说给人家觉得我们冷酷也其实这个也不合理，也不明白上帝创造的意思啊。所以呢其实连耶稣自己也哭啊，是不是？他在克斯玛丽园他的祷告的时候也哭啊。当他看见那个拉撒路死了，他也哭了，耶稣哭了嘛啊。当他看见那个耶路撒冷那么蒙恩但是呢却是赶逐先知离开神的时候，他也哭啊。所以哭是一个本能，是可以的。但是呢问题是不是永远哭下去呢？我们看见人家哭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好好思想的。那我们再回重复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几种的哭心啊。那里讲到了埃及在圣经里面讲到埃及人被欺压的时候，上帝听见了。那上帝听见之后被欺压那神怎么做了什么做了？神就差遣摩西去带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我们都听过了行了十个神旨行了十个神旨要把他们带离开那种被欺压的环境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来学习的。这意思是说教会必须要建立一种的能力，一种的能力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参与进到那种被欺压的环境里面， 靠着上帝的恩典把人带离那个西亚，被西亚的那种的光景。当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我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的距离很远很远的感觉。那今天我跟教会讲，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会加重那种压力吗？会给他增加一种亏欠感吗？因为太远了。我觉得我们很小很小去了解明白究竟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贩卖人口，但是问题究竟在哪里？那些被贩卖、被卖，那个很多的娼妓，很多的那种粗妓，都是被卖的。这个在很多的国家里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那究竟我们怎么来面对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假如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话，那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跟那个恶的势力来抗衡，但是我们总可以在我们周围的地方来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在政治上，很多人就觉得教会不应该谈政治，我们也不谈政治，我们也不站在那一种的立场上，但是教会确实应该去监督那些政治，去了解那些需要，来影响那个政治，为的不是要求什么利益，为的是要我们有能力来帮助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讲到不要讲到那个贩卖人口那么远的事情了，家暴的事情，在家庭的欺压，在社会上不公平的欺压，那些对最低工资的西洋，你知道在中国那个最近发生那个事情啊，这个13跳啊，大家应该知道了。我们才知道啊，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竟然有人一个月是900块的工资的人民币啊，不是美金。这种的施压的情况竟然存在的那么久啊。那直到有人用生命跳了13跳，才提醒了人家那种注意力。听说了，因为这十三条人大概是不没有13条，好像是受重伤了哈。然后呢，从900块加到2000块，竟然是那么远的一个距离。那我觉得我是彼此提醒，我们最少可以从一个起点里面要开始，慢慢要开始要关心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在无能无赖中让我们慢慢的枯萎。我告诉大家，假如教会不关心这些事情，假如我们的教会领袖从来不会提这些事情，那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聚会的人，我们慢慢都会觉得我们脱离现实。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做礼拜，就是唱诗，就是祷告，就是一种心灵的按摩。慢慢我们自己也会不相信自己，慢慢连我们自己也会轻视我们的宗教，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学习去聆听这种的声音，而且要关心，尽所能的关心这种声音。家暴的问题，不公平的问题，不公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其实在人生里面，我们也会面对这些事情，不一定对别人面对，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面对。那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们也需要上帝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好像那些难以脱离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能不会受别人来施压，但是环境，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那个情况都会成为一种压力。 我们怎么来来面对呢？我们需要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一种有能力的信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眷顾那些需要的人，能够扶起那些需要的人，压伤的芦苇他不切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教会也可以有这种能力。我常常用一节圣经来提醒我自己，因为那个经济的压力啊，对我来说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虽然不能够说是吸压了我，但是确实会压伤了我。那我怎么来面对呢？有一节圣经是很重要，对我来说，就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我不会哭，但是我会丧胆。假如你不信的话，你也会丧胆。但是我信了，我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不丧胆。我觉得现在我做的工作不单单是做一个关怀布道的工作，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见证，是让人知道上帝的活是活的，他有恩惠与怜悯。我常常觉得神眷顾了祝福了脚声，是因为他要透过脚声来祝福这个社区上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因为脚声有什么好处值得他来祝福，我们只是个工具，透过这个工具来祝福那些需要的人。所以呢，我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担子是非常重，非常非常重。我们七月份呢就要开始供我们的那个使命中心的 mortgage 了。单 mortgage 是7万到8万块，单 mortgage， 然后40位同工9万块，已经很少了。九单单两条数已经17万了。假如没有上帝，没有他的同在，没有他的能力与扶持，一个月都不能够过。所以呢，我必须要有信心，教会也必须要信心，才可以承担起一些的责任，叫人不要哭。假如我们没有这种力量的话，我们对人的哭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对自己的需要也无能为力了。那另外呢，有对于走投无路的人，我们怎么来帮他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一对母女母子是走投无路的，就是夏甲跟他的孩子以实玛利，记得吗？他是因为他的错了，是因为他也骄傲了，所以被他的祖母撒拉来赶走了。那么他的丈也算是丈夫了，因为是撒拉给他的那个夏甲跟那个亚伯拉罕呢生了以实玛利了。他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是能够做得到的是打一皮带水，已经不错了。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打了一皮带水，然后呢，圣经还记载了把它放在夏甲的肩头上，就打发他走。后来走到一个地方呢，皮带水都用完了，所以两母子啊就很可怜，就坐在树下。夏甲住在一个树下，然后以实玛利坐在另外一个树下。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大概他们不要看住孩子死掉了哈，所以就分开来做。但是呢，上帝听到这个走投无路的这个夏甲的哀声啊，圣经说他眷顾他们，就开他的眼睛，给他看到一口活水井啊，不是一皮带水，乃是一口活水井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夏甲就生存下去。然后以实玛利也成为大国了。那这是教会面对这种哭声，教会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教会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的。其实呢，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皮带水，然后啊，也带他们去找一口活水井啊。对于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啊，你不要说等 单单挡在上帝给他的口活水井，我们吝啬我们的一皮带水，这也不对啊。那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啊，为什么我说可以做得到了？这是我们的经验。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但是呢，当我们遇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呢，我们还可以分给他。我发觉了，我们那么多年，28年，一直做这件事情，我们有个经验：你分给人不会越来越小，分给人是越来越多的。就好像五饼二鱼，当你擘开分给人的时候，你是越来越多的。我常常都讲这些经验，你不要以为分就没有，分就越来越多。教会是这样，你越保守自己，你就要失去了自己。圣经讲的啊，耶稣讲，你保守自己，你就失去生命；但是你舍去生命，你就得到生命。啊，所以当你面对有走投无路、需要你帮助的人，要有信心、相信，分给人越分越多。那就是我这个见证很多，没有时间讲啊。不过呢，你怎么来面对走投无路的人的哭声呢？是可以的。你必须要学习来分，这是教会要学习的。那第三方面，对于刚才我提到的那种那种做错了事的人，那种充满了悔恨、充满了懊悔的人我们来怎么来帮他们呢？对于那些一事铸成千古恨的人，你怎么来帮他们？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很好，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彼得三次不认主，大家都听过又听过了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怎么来挽回他呢？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我的弟兄啊，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意思是说，你犯了罪，你悔改，你有出路的，你可以再兼顾、再担负一个担子。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姐妹真的要牢牢地记住这句话。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几十年了，我越来越发觉，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情况，你不能够错，你错了之后你就没有机会。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把人把他赶出教会啊，乃是在人的那种道德眼光里面呢，你已经很难再担负重要的责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见过，我看过一个小真的事情啊。他讲到有一个主日学的校长，很好的姐妹。有一天她是这个美国人的教会啊，所以主日学校长啊是一个工作啊，在教会里面她有个工作，所以做主日学的校长。但是呢，有一天呢，她回到家里呢，她看见客厅有一个信封啊，是给她的，是她丈夫给她的。那丈夫留下个信封呢，就走了。就说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啊。那这个姐妹，这个校长当然很伤痛了啊，这个什么都没有讲就离开了。当他把这个消息、把这个情况告诉教会的执事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他连工作都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你的家庭都搞不好。你的丈夫都离开你，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孩子交给你呢？那讲起来又好像很合理啊，你的家庭都搞不好啊，你怎么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呢？但是呢，他就因为这样呢，来失掉了他的工作。我不晓得你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怎么来思考这个事情呢？不，我就觉得教会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是非常严格，很严格的，你不能够错的，你错你就麻烦。所以呢，我觉得，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呢？连耶稣都不是这样， 当然对刚才的所讲的例子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可以慢慢的思考慢慢的讨论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绝对不对的，一定有方法可以处理。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个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来怎么面对呢？最少了我们有个原则，你应该让失去这个失足的人，做错事的人有机会，像主耶稣给彼得机会一样。保罗也有机会，保罗其实的伤害比彼得的伤害更大。彼得是伤害了他的老师，三次不认主，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但是保罗呢，他一直一直去伤害的是基督徒，逼迫的是基督徒实实在在的把人受在监里面。那神耶稣也给他机会不过呢我是有一句圣经也许大家可以思考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办法合理的办法来处理，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可以做的，就是有一个施恩的宝座。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例子。当一个人犯了错之后，教会总是会从自己的角度，有对我对教会有没有影响那个角度来看事情，而没有从那个失败的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觉得在眼光上我们应该要跟从主耶稣，我们要处理那个事情好好处理，但是用这个人这个做也是需要我们来关心的甚至说有一个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常常去。当大卫犯了错之后，当他痛悔，圣经说神不轻看他的痛悔。这些都是圣经一些的原则那另外呢，关于这个女人，我们再回到这个女人。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在我的牧师的这个经历里面，神不是每一次叫我的祷告都随听的不是说每一个每一个生命都因为我的祷告可以挽回的其实很少很少。在我的经历里面呢，大概有一两次吧祷告神真的很蒙随听跟我们的眼泪很有关系。我觉得神真是看作一个，有一次我是特别为我的一个同工的师父来祷告，就是带着眼泪，带着很迫切的心很特别的，我不是每一次祷告都能够有这种的感情。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太冷静的人，我不容易为别人的这个需要有一种那么丰富的感情，但是那次很特别。我觉得那次上帝真是看见那种眼泪医好那个本来医生说已经 terminate 已经没有盼望的一个疾病。但是不是每次我曾经为很多人的病人祷告他都没有好那怎么我们教会怎么来面对一种生离死别呢？怎么来面对一种生离死别呢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来面对不过其实也是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解决死亡人间的死亡的问题，但是诗篇二十三篇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觉得在人间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说能够解决那件事情，你能够解决也不见得好假如这个世界没有死亡的话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件好事情最重要死后去那里去假如那个希特拉 那活到今天就麻烦了啊。假如那个荀子王遇到落，活到今天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世界这个阶段是会过去的啊，也不见得上帝一定像每个人都可以有永远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教会有一种的盼望，有一个信息，是让我们活着的人可以带着盼望来活，要离开世界的人可以带着勇敢、勇气、信心来离开世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觉得教会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信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让我们可以对那些失掉亲人的人呢，确实可以带给他们盼望，不要苦。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只是希望教会能够有这种的信念，能够对人的哭声哭泣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对人种种的哭声有一种敏锐的感觉，而且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信念，有一种行动，真的可以像耶稣这样说，不要哭，不要哭，我愿意与你同行，不要哭，我愿意来帮助你，不要哭，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不要哭，有一个诗人的宝座你可以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念，也有这样的一种教会啊。特别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姐妹学习，开始学习去听听你周遭的那种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被欺压的事情，我们教会是应该关心的。我不晓得你们的怎么回应啊，但是值得在执事会里面好好讨论，值得在教会的那一种的活动的事工的策划里面有一这样的一种元素，好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光，成为盐，是世界所需要的。当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也愿意来到的啊，这就是教会啊，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所成全的救恩不单是为了将来，不单是为了将来人可以有一个安息的地方，主啊，你成就了这个救恩，确实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成为光，能够让人看见，也成为盐，让人得到保守。主啊，求你加我们力量，我们相信靠主的恩典，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相信当你托付给我们一些的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主啊，当你感动我们要面对一些我们好像难以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必定与我们同去。所以主啊，求你扩大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与你同工，也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愿你把你的话语传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走当走的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